好，我们今天开始这个在少林寺，刚刚成立了江津区慈智学学会，刚开完成立大会，然后我们接着就开始学习变法法性论。学习之前呢，再谈一点学习方法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跟一些师兄们交流啊，有一些师兄已经这个。我们唯识的经论，包括大众乐藏讲过的一些经文，都已经反复听好几遍了，他就觉得好像后边没什么可以进步的地方了。哎，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哎，下边应该怎么学？所以呢，我们讲个学习方法问题，就是说学习经论五层次。学习经论，最后学到这个说，我老这个，当然你从第一层次就开始，那就是在熏习佛法了，熏习正见了。但是这个存在质量问题，质量一步一步要提高，到最后呢，争取提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1秒钟，1分钟、1小时的熏习，质量非常高。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熏习很短时间，在你那个清净种子增加的量上。质量上就会提高很多，这样就很快会接近这个清净种子，达到10%。成佛资粮就靠清净种子的积累，跟其他关系不大。所以呢，其他的可以这个就是帮助你熏习清净种子，让你能够更好、更快、更多的熏习清净种子的这些事可以做就行了。因为成佛就是靠般若波罗蜜，不是靠其他。哎，如果其他的你那个毛病太大了，烦恼太重了，已经影响到你这个正文熏习了，这个时候你要解决一下。除了这样的，一般不要在其他方面下特别大的功夫。你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这一生一定要把这个。比如我脾气不好，我一定要忍辱，修忍辱，我一定要这个不发火什么，这个意义不大。为什么呀？你无始以来这个贪嗔痴习气啊，无量无数，你即使一生下很大的功夫，把它这个修的就是相当忍辱了，没有用。你说你再改变多一点种子，你下一生清净一换，你根本断不完。断烦恼是小乘的修法，大乘就是靠智慧。哎，靠这个正文熏习清净种子，所以一定要分清这个。现在这个学习经论呢，分五层次，前3个层次呢叫缘别法，后2个层次叫缘总法。我们先说缘别法的3个层次，缘别法就是一个经一个论，哎，这叫别法。我们学习一个经，第一步做到什么呢？于文无导。有人说。你于文还有导啊？文就是文字，说比如说观自在菩萨，哎，照见五蕴皆空，这还能导啊？我们现在末法时期，是不是就是把这个文都导了？我们现在你一听外边讲经说什么呀？说这个观音照见五蕴皆空，这空啊可不是没有，哎，空就是有，不是说五蕴没有了，哎，五蕴还有。直接把五蕴皆空的空，哎，无色无受想行识的无，直接颠倒成有，这就叫于文颠倒。我们现在现实就是这样，哎，为什么呢？他不颠倒，他讲不通。明明他认为明明五蕴在我面前这么真实的有，你怎么能硬说他空，硬说他无呢？他想不通，不知道这里头就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就想，佛菩萨肯定不是说五蕴皆空的意思，所以他就以自己的凡夫愚痴的这个认识，就把文字颠倒了，然后他讲通了啊，什么都是有，结果呢就成了凡夫的这个只有世俗邪见了，跟佛菩萨一点关系没有了。所以第一步呢要于文悟道，这样呢末法佛教连于文悟道没做到，把文字。哎，说有就是有，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就是有，哎，把这个都确定了，然后呢， 第二步是于意悟道，这个就比较深了，就是说我相信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了，这是于闻悟道。哎，你还要知道为什么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哎，为什么他不是照见五蕴皆有，这用不着观音照见五蕴皆有，如果观音照见五蕴皆有的话，我们全是观音，是不是啊？我们天天一睁眼就五蕴皆有，都是实证的。哎，所以呢要把为什么观音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道理要学明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道理了，这叫于意悟道，这是第二步，这就很不容易了。然后呢还要于了意悟道，就是说经呢讲的道理是分了意这个跟不了意的，说这个了意不了意的标准是什么呀，它是一个没有绝对标准，它是一个相对标准，就是说你可以说佛的所有讲法都是了意，也可以一直一步步过渡到佛说的法都是不了意。我来过渡一下啊，先说佛说的法都是了意，这个是针对谁说，就是相对比谁啊，就是相对谁说了意啊，相对于世间法，世间法因为不知道是梦，直到面前是真，怎么努力怎么挣扎都是在增加邪见，都是在巩固梦，跟解脱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他们呢就是非真理，是妄想。佛说的道理呢，即使是小乘也是让什么呀，他能证到阿罗汉果，能够解脱一步，就是说能够达到人无我，哎，我不知道，那真是八风吹不动，哎，没有烦恼，他能让人解脱，所以呢佛法比世间法了义，了义就是说他把这个道理讲明白了，能够解决问题。哎，小乘法对比世间法，世间法不了义，因为他烦恼不断，解决不了问题。你看我们凡夫的烦恼从古今中外，哎，你一想外星人也是这样，哎，科技水平高一点什么那没用，也是什么呀，贪嗔痴这个什么，反正就是这一套，什么人跟人的关系打仗，哎，争夺财产，争夺这个领土，哎，要不就是这个家庭矛盾，哎，这个矛盾呢一样不少，矛盾谁也解决不了，哎，因为什么他没办法。到小乘呢能够去掉烦恼，八风吹不动，哎，这就比你了义，为什么，我解决了一个问题，你可以达到这个八风吹不动，是吧，没有烦恼。可是呢他达到这个八风吹不动没有烦恼了，他没有从梦中醒来，他实际上入的涅槃呢，佛说了就是灭金定，哎，现在我们看到经论依据了，小乘那个就是灭金定，灭金定它是一个定，它是要出定的，出定之后佛呢再接着度他，给他讲这个往大乘引，因为实际上只有一乘必须成佛，从梦中醒来才能解脱，哎，这个小乘呢是一个方便说，你直接给他讲这个大道理他听不懂不接受，哎，我就要断烦恼，这样教的。然后呢大乘是什么解决办法呢，从这个梦中醒来，梦都没有了，梦里的一切苦当然就没有了，哎，彻底解决生死轮回什么烦恼问题，大乘比小乘呢更了义更高明，能够彻底解决一切问题，小乘只能解决烦恼问题，比世间法了义，大乘解决一切问题，一切度一切苦比小乘了义。然后大乘里头呢又分两个阶段，二十只讲梦中法是空，哎，这样呢让你不执着梦中法，哎，这比这个小乘执着梦中法是实，这又进了一步。小乘是认为梦中法是真实，但是这个真实的五蕴法里头呢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人我，所以他把这个放弃我所，他说没有我，我不为那个烦恼。小乘大乘呢连这个五蕴都不知道，五蕴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就是不但人无我，法也无我，彻底解决一切度一切苦，大乘比小乘了义。然后呢二十大乘呢是说这个那个小乘是初始啊，二十大乘是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这比小乘了义，讲到这一步。 但是呢，告诉你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这叫对真相的遮权表达。什么叫遮权？就是告你问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他告诉你什么不是这个东西。你比如说这个世界的真理是什么呀，真相是什么呀，二十的时候佛用遮权说法说，真相不是色不是识，真相不是人不是法，你反正你反复知道的那个都不是真相。遮权法告你问真相是什么，佛的回答是先告诉你你看见的都不是真相，这还没说到真相本身。也就是说你学了般若经之后，学了二十说法之后呢，你还不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你光知道什么不是真相。什么不是真相啊？凡夫所知一切法都不是真相，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你说这样我就能证真相吗？你连真相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证真相？你想，你只能自己妄想真相去，你妄想真相妄想的什么样你肯定证不到，必须有醒来的佛菩萨告诉你真相是什么，然后你还得理解正确了，你才可能证到它。有的说我就不管这个真相是什么，我就那个说梦中空，这不是清净种子够这个10%也能从梦中醒来吗？质量不行。为什么质量不行？你不会真正的相信面前是空，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唯有实，不知道真相的话，人们很难相信说面前什么都没有。因为什么呢？他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有，如果光告诉他面前一切都是假象，都是没有的，这个人很恐惧，因为那就等于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是不是？佛就告诉他说什么都不是真相，什么都是空。如果就走到这一步，说我不问真相是什么了，就学到这一步，这就是典型的玩空见，就是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是真理是真相，那不就是玩空见吗？这个人们很难相信，说这是梦，他感觉确实是梦，但是呢他为什么是梦？这梦从哪儿来的？我怎么解决这个梦？我怎么从梦中醒来？你不讲真相，这个道理人们讲不通，因为你讲什么都是没有嘛，没有原因，你连原因都不知道，你怎么从梦中醒来？所以说只学二十般若，只告诉你面前是空，你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正确理解。所以佛在解深密经三十判教的时候说二十说法是什么呀，仍不了义，仍是诸争论那个处所。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有很多问题你都回答不了，你都不知道，所以呢大家就在那乱争乱吵。你看现在量子力学也证明没有客观世界，观察创造世界，他也觉得这个面前很可能是梦，但是他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解，在那天天瞎吵，是不是？有的说是什么高级生命设计了一个游戏，我们都是高级生命设计的游戏里的这个游戏人物角色，是吧？有的说是什么几维啊，这个什么反瞎猜一气，你说的那根本不是事实，他怎么可能你证到他呢？所以佛不告诉我们真相，我们凡夫在梦中是猜不到梦醒之后的真相的。你不知道真相，你就有很多问题回答不了解决不了，你还有很多疑惑，你怎么可能真正的相信？所以佛说你广听二十说法仍是未了义，有上有容，就是还有更高的理论，还有这个就是证见的空间，就是还有证见没跟你讲，是隐秘相书转诸法林，就是说我还有东西没说。什么东西没说呀？真正的真相是什么还没说。说为什么不说呀？因为你现在还不相信面前是假象的。我给你再告诉一个真相，你会相信吗？你认为面前就是真，我告诉你又一个真，没人相信。它真相只有一个嘛。所以呢只学般若经一定是有上有容，诸争论处所就是大家乱吵一气，因为不知道真相，他不能正确的解释这个为什么面前是梦。 所以最后一步必须要知道世界的真相，必须要知道这个梦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你才能找到我怎么把这个梦给它断掉的方法。这就是叫以这个就是闲了相专注法论，就是我二十没说的，就是什么是世界真相啊？三界唯有心是世界真相。心是怎么运转的呀？你原来无始以来留了很多梦的记忆，这个梦的记忆呢，它就力量最强的记忆，它就给你做梦。你这个梦结束了之后，下一个什么种子力量最强，再接着做梦。这么来，这就是那个虚假的轮回梦就开始了。那怎么那个从这个梦中醒来的？那知道原因，种子升起的，你知道改造种子呗，对吧？你认为有六道，这个种子是加强梦。你说没有六道，没有这个因缘，没有十二因缘，没有苦集灭道，没有梦中一切都没有，这个真相是三界唯有心。你老熏心正见种子，他就把梦破坏掉了。所以这个现在我们说就是佛法都是了义，结果到这个小乘对比世间法了义，解决烦恼。二十对照小乘法了义，法无我，就是梦中全是空，度一切苦。三十比二十了义，就是二十是讲真相不是什么遮权。就好像你那个孩子问你一个问题，你老说那个什么不是这个答案，那孩子能听明白吗？是不是？你说那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是什么呀？因为他认为那个就是不是真相的那个，他认为是真相。你这个时候告诉真相，他跟你吵架，就是把桌就跟那个大印顺法师似的，物质存在是铁的事实，你怎么能说三界为心造呢？他跟你干，你说三界为心，他跟你谤佛谤法，说心力这么孱弱。他怎么可能这个抵抗得住这个物质的力量的强大呢？你看他不懂唯识，他就在跟你唯识干。这是唯识对比这个就是真相，讲真相的唯识。三十了佛说这个了义无上无容，再没到我跟你说完了，有什么呀？有心，没什么呀？心里做的梦。唯识无境，道理圆满了。这是说他都了义，我们再说他不了义。倒过来说，说三十了义，也可以说他不了义。什么不了义啊？三十是在梦中，佛用语言给我们描述梦外的真相，这是模仿，是吧？告诉你三界唯有心，心里头有种子，有现行。实际上，你到从梦中醒来之后啊，真实一定不是语言描述的这个样子，你想象的这个样子，但是你一看到真相，你就全明白了，是吧？佛用语言，这个我们凡夫语言多笨呐，我们才能理解多一点东西啊！就好像给幼儿园小朋友做一些幼儿园玩具似的啊，这是轮船，这是飞机，什么？你说那个到小朋友见了真轮船、真飞机的时候，那跟那得差别多大呀，是吧？所以对比实证的真相。佛说的三十了义的这个语言的真相就是不了义了，对不对啊？那个才是了义，那个就是你一从梦中醒来，一证到一看众生心，所有众生心啊，三界唯有心，真了义了，彻底明白了，啥话也别说了，是吧？化身入梦去度众生吧，一看众生正做梦正着急了，这是三十了义。然后再往回倒，那三十对比实证的真相是不了义，二十说对小乘来说是了义，那对三十它就变成不了义了，是不是啊？你真相是什么都不知道，光告诉你什么不是真相，你差远了。然后说二十是不了义了，对比小乘，小乘不了义，可是小乘呢，他对这个世间法是了义，对比二十又不了义了，为什么呀？广断梦中的一个我的烦恼，法的烦恼还没断，你这水平不行。所以倒回来说，全部佛法，佛说的全部说法，三十说法都是不了义。看对比谁说。所以呢，这个与了义无导啊，里头道理很深的。 你看到的这个是几识说法，它相对于谁是了义，相对于谁是不了义，这一套这个对比你全都给它捋清楚了，这叫于了义无道。哎，好，这是读一个经，读一个经，哎，或者一个论。下边你会读懂这一个经了，下边你就一个经一个论，一所有的经所有的论你都读懂了，这个时候该圆总法，叫由驳反约。那我们那个有的师兄听说，原来越听东西越多，越听问题越多，哎，说现在呢听了好几遍之后呢，觉得这都听过了都懂了，哎，越听问题越少，越听就，所以现在就感觉这个进步，这还没什么进步了。这个呀就是没动脑筋，听有什么进步啊？首先实际上你有很多了义不了义的关系还没搞清楚，只是什么呀，你没想到，你没听出来，哎，你觉得你比较简单，反正我走路也听，干活也听，做饭也听，那个时候听呢他不是特别用心，很多深的东西你根本就没想到，就听个大意，所以你就感觉好像没什么新东西了。你要是用心的这个反复的听，里头东西多了，你能把这个一经完全打通吗？你能把三世说法了义不了义完全打通吗？这就是第四步，叫融会贯通。哎，这个地方说了一个，他为什么佛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说，那儿为什么要那样说，把那个道理都想明白。佛呢没有自相矛盾的话，哎，你觉得说那个这不对，哎，这个那就是你没融会贯通，没打通。哎，我们举个例子，说我们学社论的时候，说什么是阿赖耶识啊？这个社论有一句话说，阿赖耶识以一熟识一切种子为其自性，什么意思呢？一熟识就是阿赖耶识的译名，就是说阿赖耶识，什么是阿赖耶识自性啊？什么是它本身呢？佛说就是它里头的一切种子为其自性，也就是说阿赖耶识本身就是一切所有的种子，就叫阿赖耶识，这是社论的定义，是吧？我们学到这儿的时候还没学那个密严经，我们就佛这样说的，我们就这样讲，是不是？佛这个次第啊是非常科学，非常这个叫严密，非常有逻辑的，这个时候就要跟你讲这个，你就换种子，把种子换清净了，你就解脱了。哎，就为讲这个道理，先让你把这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道理听懂。到学密严经的时候呢，佛又说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有一个心体是装这个种子的，哎，很有道理啊，谁去藏着藏时，谁去藏它呀？你得有个容器，哎，提出来心体概念。有的人呢听了社论没听密严经，就在那跟着吵啊，阿赖耶识就是一切种子啊，哪来的什么心体？你这不要说没融会贯通了，你连那个经还没学，哎，就非跟别人吵。这个类似的问题很多，比如说再比如说，佛在小乘也说无我，大乘也说无我，小乘是人无我，大乘是法无我，人法皆空。哎，好，这就记住了，佛说无我。到大涅槃经、大般若经，大涅槃经跟那个，就是很多经吧，又提出来。说你把大我把这个小我假我空掉之后，你就会证到一个真我大我，哎，什么呀？就是你的那个阿赖耶识，哎，你的这个，所以这个阿赖耶识的概念也是在变化的。在社论的时候，它就是一切染污种子，哎，说那个清净种子都不属于阿赖耶识，但是它熏到阿赖耶识里头，性质不属于阿赖耶识，这是它的定理。到密眼睛呢，有心体装清净种子、染污种子都是阿赖耶识，它这个是变化的。有时候阿赖耶识就指心体，有时候带种子，有时候不只是这个，只是清净种子，哎，不带染污种子，有时候专指染污种子。你看一个概念，它是随着法义的深入，它有很多变化。结果这位呢就知道说，佛说了无我就不能有我，哪来的真我大我？这就是这个叫，这也是说，你要是说好听点没融会贯通， 就是说他还不知道佛说过，谁否认真我大我，谁就非我弟子。你好多经论还没学到，哎，咱这港着就硬跟人，这就是执着，得少为足，是吧？执着就，我就读懂了，哎，我现在已经有证件了，我现在就是真理标准了，哎，你跟我说的不一样，你就不对。那个昨天还有师兄，别人说个话啊，上来就吵。你读了几个经啊？你听懂几个经啊？啊，你怎么就认为你是正见，上来就批？哎，你不怕那就是佛说吗？所以这个学习态度也是，我们是凡夫。你看我讲经也是一点不敢，就是说佛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讲。哎，佛说这是一切种子，我就讲一切种子。哎，到那个密严经了，在课上大概还记得，我自己也是，哎，这还有一个心体，好，佛说有心体，我们就讲心体，一步一步的深入，深入之后呢，再把这个为什么先讲种子，因为对一个初级的修行人来说，这个最重要，讲清楚这个，你换种子就能解脱，哎，这个时候不讲心体没有问题。为什么后来必须讲心体？哎，因为要说众生跟佛都是平等的，那不是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智慧，跟佛的智慧平等，那是指的什么呀？指的就是那个心体，就是我们凡夫的那个心体跟佛的心体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别，就是什么呀？见闻觉知的功能。哎，说那为什么我们跟佛的见闻觉知不一样啊？佛见的是正见知，我们就广见梦呢？因为你留的记忆熏的种子不一样。哎，就好像说都是一个材料，哎，都是一个机器，你给它什么材料它加工什么产品。你看你把这个心的晕染之智就一步一步搞得越来越清楚，反正到最后佛就把全部真相都给你交代清楚了。哎，所以呢先听，你好多经论还没听到，你没有发言资格。哎，你连佛说的那个说过什么话你都不知道，哎，不要太过早的以为我已经掌握正见了，我已经谁跟我不一样，你成真理标准了，啊，别那么狂妄，对自己没有好处。哎，所以呢，第四步是一个经一个论都学这个一遍不可能听懂的末法，你为什么生在末法？哎，你就是根性差才生在末法。你要根性好，早是早见佛了，是吧？哎，所以呢，就是先听几遍，哎，至少你每个经大意啊都知道了，然后呢去融会贯通，哎，就是这个经为什么这个时候讲是种子，那个时候又加上心体呢？把那个道理想明白，哎，全融会贯通了，你就会发觉什么呀？每个经都是在讲“唯识无境”四个字。不是在讲真有什么呀真有心，就是在讲没有什么呀没有心的对境，没有梦境里的一切法，这叫融会贯通，没有矛盾了，没有疑惑了，哎，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第五步，就是解深密经说的那个唯识无境，这个道理呢即为一团一机一分一聚作一思维，行了，就很快就会证出地了。为什么呀？即为一团的意思是所有的经，你看这个经说那个心经，说心经都是说空啊，没讲唯识啊，怎么没讲唯识啊？你像远离颠倒梦想，有颠倒梦想没有能做梦的心吗？谁去远离颠倒梦想？不是你的能做梦的心去远离颠倒梦想吗？你的心去断掉梦吗？啊，你把梦全断掉之后究竟涅槃了，怎么样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吧？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不是一他清净一他体吗？这不是真相吗？心经怎么没讲真相？怎么没讲心？你那个正无上正等正觉的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个人吗？是个动物吗？不是，是你的心开到这个达到最高智慧，证得了无上觉。所以每个经都是那个大般若经都是说空，里头也是经常说，哎，一切都是 唯心妄想，一切都是意念分别。没有心你有意念吗？没有心你能妄想吗？所以每个经都是在讲这四个字，只有心，心外的全是妄想，唯识无境，这就即为一团了。哎，即为一团一句，你把所有经义的核心，就是圣洁的心，没有问题的心，那个力量有多大？你即为一团，说唯识无境，就是一看读经就是，哎，这是唯识，这是无境。到最后呢，你做一用这个一团做一思维的时候啊，你连唯识都不用那个想了，就想无境，脑子里升起什么空什么，空空空空，这个清净种子达到10%，这是客观规律，梦就醒了。哎，我们学过那个文殊律经，里头有两个比丘啊，犯了戒，犯了非常严重的戒，他感觉自己这个非常后悔，非常的这个就是忏悔吧。哎，结果呢，文殊菩萨、弥勒菩萨把他领到佛那儿，佛给他一讲，他说，哎呀，我犯戒了，我要下地狱。佛说，有地狱吗？他一愣一想，没地狱啊。说有五蕴吗？没五蕴呐。佛这么一言，再加上佛的加持力，清净种子一熏，两个，这是两个时代，两个佛，这是不同时代的两个比丘，都是犯了大戒，到佛那儿一问空义，结果这个就是加上这个佛的加持，立刻都证出地，从梦中醒来了。这个说明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说名字是文殊讲律，可是里头没有一条戒律。说这怎么回事啊？最大的戒律就是你要有正见，你一有邪见就是犯戒。你比如说，哎呀，我犯戒了，我要下地狱，这就犯戒了。为什么呀？你知道梦中有我有法，已经犯戒了，已经是熏习邪见了，已经走上跟解脱相悖的道理了，这叫犯戒。哎，结果佛一提醒正见，佛一加持，两个都证出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菩萨已经到证出地，就是说他们那个清净种子已经到99.9%了，他为什么还会犯那么严重的戒？说明什么问题？这就是大乘修行的特点，就是什么呀？智慧解脱，只管熏习正见，够10%就解脱，跟你当时的烦恼种子有多少，你那个其他的毛病有多少，没有关系。就说这个经就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不是靠忍辱解脱，不是靠持戒解脱，不是靠禅定解脱，哎，不是靠布施解脱，那都是那个你还不能布施不能持戒的时候，那这水平太低了，是吧？那是初级功课。哎，核心就是什么呀？三世诸佛都是以般若波罗蜜解脱的，不是以那个说我执着我要布施我要持戒，你已经犯大戒了。大家好好再听听那个文殊律经里头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大乘修行是靠智慧解脱的，所以会出现那种情况，就是马上要证出地了，那个烦恼起来了还那么严重，就是这个大乘修行啊，不去专门的断烦恼，不去专门的，就是除了这个熏习正见、正闻熏习、如理作义，其他的呀，都这个就是不是重点，不要在那个上边就是用很大的功夫。哎，你起这个念说，我得忍辱，已经犯戒了，为什么呀？你已经熏习邪见了，是吧？直到梦中有法了。好好想想这个道理啊。所以到最后啊，临证空性的时候，最有效的修行就是这第五步。哎，把所有的全打通了，没有疑惑了。哎，说佛说了个什么呀？佛就是说有心没境。哎，你问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哎，清清楚楚都道理都明白，心里头没有问题了，你也不就不去琢磨那些问题了，是吧？哎，心里头就是读心经也是唯识无境，金刚经也是，密缘经什么全是唯识无境， 哎，集为一团一聚，那个时候熏习的那个力量，就是你熏习的是法义的精华核心，那个力量也强。那个时候到加行位，你要这个在定中来思维，力量也强，很快就可以成空性。这是学习经论五层次，所以后边的功夫啊还多了是了。哎，那个凡是听说我已经听好几遍了，好像收获不大了，你没用心，没用心。你老是上班开着车，看着这儿看着那儿听，老是切着菜，哎，什么一会儿为这个听，你那个有深的道理根本就顾不上听，是不是啊？你浅的道理都顾不上，你哪能那个就是你不是一句不落的，不可能那个就是再深入。所以呢，听到一定程度啊，要拿时间专门的在那细细的听，对照着经文听。哎，这一听了一段，你再不行就是我社论了听好几遍了，你拿起社论来，你能不能大意讲下来啊？哎，一卡壳，哎，这句话我怎么为什么这样啊？没想通，你再去听，这个时候进步就快，是不是啊？哎。这是学习方法问题，这个再提一下，因为好多师兄走到这一步了啊。这个下边我们就开始变法法行论。这个变法法行论呢，是慈氏菩萨造的颂，他是在什么时候造的颂呢？就是无着菩萨不是这个在定中每天晚上上这个兜率，去这个听清法，他因为他在这个人间啊，他出家也是小乘，世亲出家也是小乘，那个时候小乘遍天下，学大乘的少，但是他大乘种性啊，他就觉得这个小乘法不圆满，他觉得这个不够劲儿，我要找大乘法。他知道弥勒在第四层天兜率天，哎，他就修定上每天晚上去听这个，说你给我讲大乘法，哎，弥勒菩萨给他讲瑜伽师地论，白天呢他给他弟子讲。后来弟子要求说，能不能请弥勒菩萨亲自给我们讲？他说我问问。结果一问呢，弥勒菩萨挺慈悲，说可以。弥勒菩萨每天黄昏的时候，就是到他那个讲堂，哎，给他的弟子直接讲。但是呢，这个弥勒菩萨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但是看不见弥勒，只有无着能看见。哎，这是你那个就是福报，没那个福报，见不到佛。佛加持让你见到，这是慈悲。讲完瑜伽师地论之后，这个论太大了，这讲下来，这就要什么呀？由波反约，弥勒菩萨又给从中把五个最重要的问题，又这个叫画龙点睛。第一个就是辩中边论，辩中道是正见的意思，中道，边见是邪见的意思。你歪歪斜靠边了就歪了，斜了那是邪见，中间是正的意思。哎，什么是正见？哎，唯识无净是正见，很简单。讲了正见之后呢，第二个颂子就讲这变法法性。变法法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讲这个这个谁做的颂啊？这个慈氏菩萨颂啊，我就讲变法法性什么意思呢？法用现在的词儿对应就是事物，我们现在说一切事物，这个事物是什么意思呢？物是物质，这个很好理解啊。我们认物质，事是所有人想象的语言表达的这个，就是人语言表达这个就是法，就是那个意识所对的那个法身。物质本身是离言的。哎，这是凡夫的定义，就是物质本身你看不到它，你语言也描述不到，你咱们多次讲了，这桌子你看不到桌子，你只能看到它的颜色，它的颜色不是桌子。哎，你敲声音，声音也不是桌子，真人自性没桌子，没声音，没颜色，物质是离言的。哎，这叫物。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物质世界之后呢，我没有啊，我们瞎猜的，我们要用语言说，我们所有的语言都是那个事儿。什么叫事儿？事儿一般就是讲物跟物的关系，是吧？哎，我的杯子，哎，你看这讲物跟物的关系，这个或者是物的属性，哎，这都属于事儿。 所以广义的这个事儿呢，你就可以说什么呢？事物，物是物质本身，是离言的。事儿就是人类所有语言表达的一切都是事儿，就是精神，也可以理解成精神。事物就是物质和精神组成一切事物，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由物质和精神组成的，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事物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是吧？一个物质一个精神嘛，精神想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凡是精神活动全叫事儿。法就是这个事物，就是指凡夫所知一切法。什么是法性？法的性质，这个词实际上很复杂。一般意义上，我们先讲广义，一般意义上它是指什么呢？是法的属性、法的特点、法的里头包含的运行规律、对法的描述，这都叫法性。这个杯子是不锈钢的，这个什么，这个是铝的，这个对它的属性的描写，就是对它的一切描写，其实都可以理解成法性，都是它的属性，都是对它的描写，对它的一个判断。所以法在这个意义上，法性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呀？就是法是这个凡夫所知一切法，法性呢，我想啊，这样对应，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呢，事物啊，就是物是法，人们认为客观存在的只有物质，物是法。什么是法性呢？对物质的描述都是法性。这个是你的，这个那个是我的，这不就是对这个法的一个属性的描写吗？这个好，这个不好，又是对它一个质量的描写，都是它的特点，它的属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法就是物质，法性就是人语言表达的一切精神，都是法性。你去找说我说的不是法性，你都是对法的描述，跑不了的。这个先把这个总的定义提出来，大家下去可以细细考虑。等于说法性就是把法本身分成两部分，物是物，物是法，物事儿，人们的评述、描述、评价就是法性，这是广义的。然后说，那佛说的那个法性就是指的语言所描述的一切语言吗？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说这个杯子是这个不锈钢的，佛说错了，你这个不是它的法性，你说错了。为什么不是不锈钢的呀？根本连杯子都没有，它是什么呀？你只要一给它加法性，一描述就错，你只要一说有杯子就错，你说的那不是法性。这一切法只有一个法性是真实的，就是这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他真正的法性。佛说你说的那个你认为是法性，我知道你那都是胡说八道，没法都没有，你给他总结什么性啊？法都没有，我就告诉你法都没有，这是他的性，法性。这是佛的看法。现在对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你就是对于凡夫来说，所有的语言只要是对这个物质世界的描写，这个物质世界包括人啊，人们认为这块肉也是很重要的，是吧？这是我，我跟法对他所有的描写都是法性，都是在说他的特点属性、什么运转规律，他什么状态，都是法性。对凡夫来说，这是凡夫的定义。佛也承认这个，说啊，你这样说也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说的那些法性都错了，这个才是法性。这是，你看，这是就是说，法跟法性，你对这个意思理解就。注意，这是一般的定义，就最常用的定义。实际上，法性还有定义，什么呀？就是法的自性。法的意思是存在的东西，有的东西叫法，你不存在的你不能叫事物，是吧？不能叫法。这个 法性还有比较深的定义，就是法的自性。什么是法的自性啊？就是法本身是什么。哎，你说它存在，像我们这个凡夫说物质存在，说它的自性是什么呀？凡夫傻了，又没见过，又想象不到，他不知道物质的自性是什么。现在人们就非这个科学家就非要说它的自性就是那个再不能分的几位，是吧？基本粒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你那个基本粒子的定义就是一个胡说八道，就是自己打脸的一个悖论，是吧？组成物质的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悖论。只要是物质它就能分，它就不是最小。只要是物质它就能永远分，理论上可以永远分下去，是吧？你去一半去一半，永远剩一半。你找不着那个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没有最小，只有更小。你找不着基本粒子，你的定义就证明基本粒子不可能存在。你怎么可能说有一个可以永远分下去的东西？那都等于说废话，是不是？你永远分下去，就是永远找不到自性，你永远找不到那个基本粒子。所以这个法的自身是什么？凡夫自己定义就定义不成了，你更何况你再非去找去，那更是荒唐了。但是佛知道法的自性是什么。我们说真正的法叫存在，什么是真正的存在？三界唯有心。心的自性是什么？佛给你，你看不到，佛给你用语言呢，把那个种子现行啊、心体啊、模型给你描述出来。描述出来一看呢，你解释这个世间现象，这个非常合理，非常自然。这就是法的自性，法本身。所以这个变法法性论里头啊，包含了这个法性，就是法的自性，就是真实存在的法是什么，三界唯心包含进去了。这是一般人用不到的，到学唯识才会引进的定义。变法法性论，先把这个两个词的概念这样介绍一下。所以这个呀，比那个变中边要深入，要深入。这是弥勒菩萨造的第二个颂的，一共造了五个颂的。世亲菩萨做世论，这是那个无着的弟弟做的世论。韩静清义藏为汉，这个韩静清是我老师，为什么译藏为汉啊？他找不着梵文了，所以只好译这个藏文。这解释完了。敬礼无胜薄切饭，实际上应该薄伽饭，就好像那个瑜伽一样，人们瑜伽啊瑜伽啊，你去看查字典，你去看那个，一个是看他的那个拼音，那个梵文是梵文，他那个罗马转写也可以把他那个读音大概表现出来。再一个参考就是历史上的那个译师曾经译过什么汉字，那个读音你去参考。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你随便读啊。这个建议大家慢慢就随顺凡夫。那个现在比如说大伙都读这个，就跟那个矮版啊什么，你就大家呆版就都呆版，那个这个读音无所谓，大家听得懂就行。薄切饭是谁呢？是这个世尊的译音。世尊就是佛了，是佛号之一。敬礼无胜薄伽梵，这个佛呢叫无胜，是什么呢？是无能胜。是谁啊？是那个弥勒菩萨成的佛的，叫佛名叫无能胜。他这个译的简练一点叫无胜。就是佛，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我战胜一切，没有能战胜我的，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是吧？无胜就是无能胜，这是弥勒菩萨。这个称他薄伽梵成为世尊呢，是说他是未来佛。你看那个咱们刚学过的那段那个佛说的话，直接就成说，谁要是于空意生信解者，皆与来世见弥勒佛，是吧？直接就把弥勒成为未来佛。世间如言直译者，无胜之笔入迷途。 世间如言直意，什么叫如言直意呢？世间有很多话，世间如果这个人像说的那样话的，就执着有那个意，这就是什么呀？我们全是这样，是吧？告诉你啊，这儿这个什么发生什么事儿了，那儿什么，你都认为真实指着一个意，是吧？桌子就说桌子就有桌子，嗯，如言直意者，无胜之笔入迷途。这个弥勒菩萨知道啊，这些人都这个错误理解了，哎，不知道真相，不知道面前是梦，造此略论说此意。所以呢，弥勒菩萨就给我们造了一个变法法性论啊，变法法性颂，颂的是弥勒造的，长行解释是世亲做的。所以弥勒菩萨就说了一个这个变法法性颂说此意，就告诉你说什么意啊，就是说你要是认为世间有真的东西，哎，说桌子就有桌子，你就是没智慧，哎，就是糊涂人，自己在梦里还不知道，哎，就说这个意思。合掌礼敬我上师，这就是弥勒菩萨造这个变法法性论啊，是我的这个上师，这个我来向造诵的弥勒菩萨敬礼。从师听闻得思传，这个师是谁呢？不是弥勒了，因为世亲没见弥勒，他是从他哥哥那听说的。他哥哥那个弥勒讲完瑜伽师地论之后，弥勒菩萨给他哥哥无着菩萨讲了五个这个颂的，是无着告诉世亲的。所以呢，他是从无着是他的老师，从兄弟老师那啊，哥哥老师那听闻得思传，我听到这个传承就是什么呢？变法法性颂，思论具简意实深。你看世亲菩萨修道那么好，他还特别提醒你说，你别一看啊，这我懂了，我看着简单，那个意识深，一层一层的你往下走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读经论五层次，你一步步走吧，那一步你得折腾多少年，是不是啊？嗯，尽己所能与每句努力分辨做解释。哎，这是先这个求向弥勒菩萨这个敬礼，求佛菩萨加持，让我呢正确的解释这个论。哎，这个世亲菩萨呢没从梦中醒来，他是在加行位，就是后来他就是每天，因为他把他哥哥给告诉他的这些比较难懂的这个唯识经论都做了解释，完成任务了，然后就开始这个进入加行位正文熏习，就是每天在定中复诵这些这个佛说的颂，哎，佛说的经论，就是正文熏习，准备正出地。所以这个世亲菩萨，我们说过，我们只学五个这个，只学佛说，佛说包括五个这个圣贤的经论，五个圣就是从梦中醒来的，第一个当然是释迦佛，第二个是弥勒菩萨，第三个是无着菩萨，第四个是龙树菩萨。哎，龙树菩萨正出地是在楞伽经里佛授记的，无着菩萨最后正三地，当然也是先听弥勒菩萨讲经证的出地，临终证到三地。这个呢，哪个经里受记的已经这个就是丢失了，不知道了，但是这个传承下来了，就是连反对唯识的，像那个有一些中观后来这个反对唯识的人都承认无着菩萨是三地，弥勒菩萨是十地，实际上比十地还高，是吧？接班人已经到这个等觉菩萨了，这个大家也公认，哎，这个释迦是佛，这是四圣。世亲菩萨呢，就是进入加行位了，哎，进入加行位要证出地还没证，他的水平是什么呢？达到圣解了，就是所有的经论他都打通了，他没有疑惑了，你什么经论拿过来，他能够给你如实的解说，哎，他达到这个语言上没有问题了，理解上圣解了，就是没有疑惑叫圣解。哎，你让他去辩论去，就跟那个玄奘一样，你无遮大会，你谁愿意提问题，我要是说错了我脑袋送给你，哎，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我就不可能出错，哎，你只要不同意我的意见一定是你错， 我就告诉你你错在哪儿了就完了，哎，就这么有信心。所以这个玄奘法师也是进嘉兴卫到这个兜率，后来一个天神回来告诉那个道宣法师说，玄奘法师在兜率就可以证出地。好，我们就接着往下来学一点实质内容。第一个颂的，这是弥勒菩萨做的颂啊。之所以以何当断，愚者何所当现证？这个熟悉这个经论的用语，什么叫所以？就是结论，哎，所以就得出结论来了，哎，就是我们知道了很多结论，知道了很多道理，我们学懂了很多道理了之后，我们现在问一句，说我们修行应该断掉什么？愚者何所当现证？说应该断了，剩下就是应该证的了，我们应该证什么？应该现证到什么？哎，问了两个问题。因此彼等能向门，欲分辨故造思论。哎，我想分辨这个能相，就是所断所证的能相，所以呢我弥勒菩萨要说这个颂的。现在解释一下能相。门就是角度，哎，就是路径。什么叫能相？就是能界定相，能全说相，能表述相，就是语言。谁能全说，谁能界定啊？就是语言。所以彼等语言门，就是下边一上边一个应该断什么，一个应该证什么，我用他们的语言的角度，我用说理的角度，哎，给你分辨一下应该断什么，应该证什么。能相就是语言。论曰：之所以以何当断，愚者何所当现证者？这是世亲菩萨的解释，说的就是为如其次第曰杂染能相法及清净转依所显法性而说。说如其次第，就按这个次第，什么呀？先说什么应该断，然后说什么应该证。按次第呢，第一个说的是什么呀？应当断的就是杂染能相法。记住，这个能相法就是语言法，杂染语言法。我们现在想一切问题都是用语言。如果你学过社论，你就知道，不但我们说的话是语言，连那个色香味触，色声香味触都是语言，那个是限量语言，这个语言是比量语言，哎，都是语言，哎，叫见闻觉知四种语言。杂染的见闻觉知法，杂染的语言法，哎，这个语言是广义的，不光说我们都说的话是语言，哎，你见到的颜色，闻听到的声音，见闻觉，觉是三种，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这都叫觉。见闻觉知，知是意识想到的一切法，哎，前边是五个色声香味触，最后是一个法，见闻觉知。四种法包括什么呀？六种法，就是六尘，哎，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是什么呀？凡夫所知一切法就分这六份，你再找不出第七份来了。你见的不是色就是声，然后就是感觉，最后就是想法。我们凡夫所知法就是这六种。所以杂染能相法如果应该断的话呢，那就是断什么呀？断凡夫所知一切法，叫唯识无境。无境无的什么境啊？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凡夫见闻觉知的四种法，就是都是语言法，哎，限量的前五个是限量，色声香味触也是语言，叫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哎，听过社论的都知道，这都是言说。前三个见闻觉是限量，哎，最后一个法是脑子想的比量，哎，两种法。应该断的是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妄想，都是杂染。应该证的是什么呢？你断掉凡夫所知一切法，等于照见五蕴皆空，是吧？哎，从梦中醒来，从梦中醒来之后，你看到的就是实证法。实证的法里头有什么呀？清净转依所显法性而说。哎，应该证什么呀？证那个清净转依所显的法性。 我们先说清净转移。什么叫清净？既然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无染，那什么叫清净啊？就是正见叫清净。哎，佛说的法叫清净。佛说的正见是什么呀？没新鲜的。你说有色，佛就说无色；你说有声，佛就说无声。就是凡夫所染污的执着有的一切法，佛都给打个大叉，都没有。这就是清净法。你把凡夫的染污法都给空掉了，你就清净了。这叫清净法，这叫正见。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什么十二缘起皆空，这叫清净法。清净法，清你就熏这个清净种子，就会怎么样？自然转移。哎，转移是自然的。你再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这是清净法，它就留下记忆。一是什么呀？学社论知道，所知一就是我们阿赖耶识，就是那堆种子。转移就是转变那堆种子，转换那堆种子。把那个执着世间一切法都是有的邪见转换成佛说一梦中一切法空的清净见正见，就这么1%、2%这样转换，这叫转移。用清净正见去转你阿赖耶识里的染污种子，结果转够10%，照见五蕴皆空，染污能相法断掉了，你这个清净转移就显示出来的法性。清净转移显示出来什么法性呢？真实存在的法就现在你的面前了，这就叫法的自性，所显法性。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清净转移它显示一个什么法的自性？显示一个真实存在的法的自性。什么呀？每个人的一颗心，你就看见了，所有众生跟佛菩萨的心都重合在一起。哎，你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信息。哎，你想看谁谁谁偷偷的几个人搞了一个什么阴谋是吧？谁谁谁做了一个什么事儿，谁也没看见。哎，你那个鬼神其实都有天眼的都看见了。哎，那个有肉眼的看不见你，但是什么呀？我们心是重合在一起的，都有记录。实际上所有的众生都有记录，都有记忆。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见了一个人，哎，见了有的见了莫名其妙就喜欢，有的见了莫名其妙就讨厌，原因在哪儿啊？就是那个记忆里头的。你说我也没见过他，他做的事你全有记忆，就那个潜意识啊，有记忆他就发挥作用，所以你就会有那个就是有的人的不地道，好多人都能感觉到的，反正就是这个人不正经。哎，就是那个潜意识记忆造成的。这个，所以你看这个法性就变成了法的自性。哎，清净转移所显法的自性，就是三界唯有心。彼等能向门欲分辨者，为简别不同境界为门之意。就是说彼等能向门，我们说了就是语言的角度，从这个语言的角度呢，我来分辨什么是所应该所断的，什么应该所证的。哎，这个意思就说的是简别就是辨别分别。哎，简就是简，就是你就是简简正什么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是吧？哎，简别不同境界为门之意，这都是这个很好理解的，予以一解。第二颂，颂曰：此等一切二所摄，为法及法性所摄。说这个所断、所证，所有这个就是这连那个假法、真实法都有了，这真是这个所有的法，此等一切，哎，假法、真法都算到一块儿，二所摄，为法及法性所摄。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包括圣者证道的一切法，它都可以分成什么呀？两大份，一个是法，一个是法性。哎，说怎么分法跟法性呢？我们还用那个基本定义，就是说存在的东西叫法。哎，就是一切事物，我们凡夫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哎，存在的事物叫法，然后人们对这个存在事物的语言叫法性， 这是基本的定义。然后我们学佛呢，佛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凡夫所言的一切法都是法性，但是他错了。说这是桌子，那是板凳，说不是。你说的这个法性是假法性，虽然是法性，但是错误的法性。真正的法性只有一个法性是真的，就是你们说的都错了，就这句话对了。也就是说你说的都不存在。世界上一切法，不管真法假法，都可以分为真实存啊，那个存啊，也可以说真实存在的法跟对这个法的语言评述。为什么呀？凡夫认为面前就是真实存在的法，它是这样定义的。所以法可以定为存在有的法，也可以定为真实存在的，因为凡夫就认为真实存在，这叫法。然后你跟凡夫定义一样了，你再去批他啊，说你的法都不存在。唯一的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法性，你说的别的法性都不存在。所以呢分为法跟法性，就是前边凡夫的定义是什么你明白，佛的定义跟凡夫有什么不一样你也明白，你这就有所得，学到佛法的意思了。论曰：若言彼等能向门欲分辨者，切只分辨法及法性，而非其他也。这个释迦菩萨解释的非常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我们把这个法跟法性的这个语言呢，我们都来分辨分辨。前边只分辨了一个什么呀？分了一个说这一切只就分两个，一部分是法，一部分是对法的这个评论。只分了一个二。就是法跟法性，而非其他也。就是说你没有别的了吗？就分这个就行了吗？若尔，如果这样的话，则尽在于此也。这还对对对，这不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问说你只分了两份，说没别的了吗？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三种啊，是吧？你是不是漏了一种啊？说如果照你说的一切都分成这个两份，就概括一切法都有了，那尽在此曰，就是你都包括了吗？我怀疑是不是还漏了法了，你找不着漏啊？非于众多言语之外分辨此二。这就是这个回答，说我并没有在很多的说法之外分辨这个二。就是说什么呀？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一切全是语言，我不是在言说之外分辨它，一切都是语言。也就是说语言概括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没漏东西。我说的这个都在语言里头，不是在语言之外，语言之外没法。你看我们凡夫，你不管说什么想什么，我们说了见闻觉都是语言，限量语言，然后知是比量语言。那你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语言，都是能相门，都是语言门，除了语言没别的门。所以呢我不是在语言之外说这俩东西，都在语言之内，除了语言都概括这就是这俩，没别的了，这意思。若尔，云何世尊所安立蕴界处等？说你说只有二，为什么佛安立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你没漏了吗？看他怎么回答。总略言之，此一切为二。就是说佛说五个蕴，它也包含在法跟法性里头，佛说这个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都是包含在这个法跟法性里头，没有第三个，概括全了。法是存在的事物，这个不是，法是存在本身，这个法性是对人们对这个存在的比量分别，就这两个概括一切了。何以故也？由法即法性所设故。就是法跟存在跟人们对存在的这个论说语言概括了凡夫所知一切法。此蕴界处等总略为此二种，即为法即法性。你不管分成多少份，它都在这两份之内。言此等者，为所有所说，即此所说所设之意。就是说前边那个颂的里头说的此等，此等一切，这个此等啊，为所有所说， 济慈所说所的，就是说我把你想到的见闻觉知的全都设在这里头了，法性法法根法性里头了。又言一切的即彼意为此之意，就是说就是一个法根法性，就只有这两个东西，这已经概括一切了，你再找不着这个一切之外的东西了。此外者或即此所设故，就是说在法根法性之外的东西啊，或者已经包括在法根法性里头了，或不复有故，或者就是根本没有那个东西，有的我都包括了，哎，你没有你我没包括的那根本就没有那个东西，哎，所以这都比较好理解。第三个颂的，这有一个颂的之前呢，他是为了引出这个颂的，说为什么要说这个颂的呀？这个世亲菩萨先做个解释，如是无差别说矣。这个韩老易经啊，直译就是这个，他说要准确啊，那个梵文呐、啊、或者藏文，那是什么意思？你就直接译。他说人家会思考，哎，你别那个，你用你的理解，变一下，你觉得方便大家，说不定你理解的不到位呢，是吧？所以他译的比较直译。我们来体会他的意思啊，什么叫无差别说矣呢？就是说你把一切分成了个二，这个二你还没说他俩有什么不同。你从字面上说一切都分法跟法性，可是这法跟法性，他法是什么呀？法性是什么呀？他俩有什么不同啊？你还没说，无差别就是这个二没，你还没说他们的差别，哎，就是无差别，就是分二，哎，一人一半，无差别就是这俩还没差别。若说尚不知何者为何所设，就是你要再说起来呢，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设在法里头，什么东西设在法性里头。我是在讲题目的时候先把法性法跟法性概念介绍了一下，这个颂的没介绍，是不是啊？既有啊，这现在问题提出来了，说我还不知道哪个东西包括哪些东西，法包括什么呀，法性包括什么呀，下边就是回答，既由生死及涅槃所差别过，哎，他俩的不同就是一个是生死，一个是涅槃。谁是生死啊？法是生死，这个好理解，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六道轮回，生生死死吧，一个梦接一个梦，哎，法是生死。这不光是指轮回啊，这个包括轮回的这个地物质是吧，也是生生灭灭是吧，都是生死。法是生死，即涅槃所差别。法性是什么呀？是涅槃。涅槃是一因，意思是灭。灭有的俩字即灭。哎，灭准确，即灭呢是加一个好理解的。什么叫即？一点声音都没有叫即。这个一点声音都没有，用它来代表什么呀？这个寂灭里头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一点声音没有，用它来比喻你进了涅槃之后啊，梦里的一切法灭的是干干净净，叫寂灭，叫涅槃。现在这个法性就定义的是什么呀？是那个法性的第一种定义，就是你们说的这个法全是空，这是法印，叫遮全的法性，哎，这是不了义的法性，但是这个用的多，哎，这个用的多。你要般若经的法性全是这个，是吧？法性是跟真如、涅槃、什么无为法划等号的，哎，他的意思就是有为法全空，凡夫所知一切法全不存在，哎，五蕴皆空，这叫涅槃，寂灭，意思是寂灭。说法就是生死，这个法性就是涅槃，就是这个一切法空。是故说颂曰：法所显为生死，法性所显者三乘所证薄涅槃。哎，这个叶绍勇专门研究梵文的啊，他说其实这个般若呀，他说实际上那个发音，他说更接近般若，那个就是梵文的发音，这些咱们都不管它。哎，你愿意，大家都习惯了般若，你何必非要般若呢？是不是啊？哎，你说我就念般若，你理解意思就行了，所以这个发音不要管它，哎，你随便念，你随你这个习惯吧。三乘所证般涅槃， 这个般的意思呢是圆满，这个涅槃的意思是寂灭，这个词儿翻到中文就叫圆寂，圆满涅槃，圆满寂灭。我们经常这个就方便说到那个，哎，哪个老和尚往生了，哎，就圆寂了，就是薄涅槃，圆满寂灭。这说三乘所证的这个涅槃都是法性，三乘有两乘是小乘，一个是阿罗汉，一个是圆觉，是吧？这两个就是辟支佛。小乘的这两支呢，他也证涅槃，他证的涅槃呢是灭什么呀？灭烦恼，因为他入灭金定了。入灭金定之后啊，不但六识不起，显意识六识不起，就是方便说潜意识第七识都不起。实际上呢，不是。实际上是潜意识里头执着人我的那个现象不起，那个潜意识不起，实际上也是不是不起，就是减弱了，哎，弱到能够让他让说，哎，我没我，他就能入的深定，就能入到这个灭尽定，哎，你要是执着有我，你入不了深定，哎，那个执着人我，执着人我的力量会让你就是放不下这个我，你就入的定浅，入不到灭尽定。所以这个二乘所证的这个涅槃啊，实际上是没有断掉这个现行。我们说了，现行是大部分是潜意识，我们凡夫是不知道的。我们凡夫在梦中看到的这个显意识显现的这个呀，是整个现行的很小的一点。我们用一个那个三大球比喻过，所有的种子是一个大黑球，你这什么种子造业最重，我们现在都是人道业最重，人道业的那一块种子呢就亮起一个小白球来，这个小白球包括三界，你现在是看到人道，实际上你造的业呀，你造了天业，天上的报立刻就生成，哎，你念佛极乐世界你的莲花就长大，哎，你造了恶业，地狱油锅就给你准备好了，哎，这个三界，这是小白球。然后我们意识呢，只从这个三界里头呢挑一点，这是根据你的业报给你翻译一个梦球。你看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个意识啊，小白球是三界，现在我们的意识就光翻译这个大礼堂里的色声香味触啊，这个意识很懒，呵呵，那个墙那边他就不给你翻了，就哎，你就只能看，这是个业报。如果你开了天目呢，你就能看见墙那边的，甚至更远的，甚至其他星球的，甚至什么天道的、地狱的轮回，你可能都能看见。这是福报问题啊，修行问题。这个三乘所证薄涅槃呢，就是小乘证的这个涅槃呢，是没从梦中醒来，不是真正的涅槃。法华经佛直接就说了，二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因为他没从梦中醒来，他是入了灭尽定了，他实际上最后还要出定，出定之后佛还要把他渡到什么呀，大乘，唯有一乘，三乘是方便说法，实际上解脱必须得从梦中醒来，必须成佛才能真正解脱，哎，二乘是给智慧小的人方便说法，三乘，但是呢，二乘现在佛就说了，你灭掉烦恼了，你那个入了灭尽定了，当然没有烦恼了，这也算涅槃，哎，也算一个成就，所以三乘所证薄涅槃。此中法者为具有杂染能相故，此之生死自性说为由法所显，就是法这个字儿，它显示的内容就是生死自性，哎，包括人的生死、众生的生死、世界的生灭都包括在里头。又另一者言法性所显示者为三乘所证薄涅槃，薄涅槃者是三乘所证得过，说为三乘所证，这是解释，这是为什么说三乘啊，说那个三乘人证到的，这都是这个，这就是解释经啊，你有人说这个它这么简单不用解释，它是根据当时那个大乘法是给小乘人讲的，哎，这个就是就是说当时的人他需要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时候啊，你可以比如说他在那批那个外道理论，现在没这个外道，现在的最大的外道就是科学，你就学会破科学就行了， 所以那些批外道理论呢，你可以听个大概，或者甚至你可以跳过，它不影响你现在理解佛法。哎，你所以我说你听懂的听听，有的费劲的不一定非常，非这个抠它，嗯，因为你不是古代人。又既是三乘，又是般涅盘故，说为三乘所证般涅盘，不用解释啊。此中法性者，由具有转移能相故，由此所设般涅盘者，说为法性所显。注意，法性是什么呀？具有转移能相，能相是语言。法性是说，因为你有转移，你正闻熏习转这个清净种子的这个语言法，哎，你有这个就是把这个染污种子换成清净种子的这个正闻熏习，由此所设般涅盘，就是法性所显，就是什么呀？前边说的清净转移，你会显出来一个法性。说清净转移，如果你这个法性还定义为遮权，它显示不出来，它没了，你还不如现在它还有个显示。你一照见五蕴皆空，说把那个染污法空掉了，它没有所显，所以呢，它这个清净转移这个法性显的一定是什么呀？法的自性，它不是遮权的，因为遮权空掉了，没所显了，哎，一定是清净种子所显，一定是真实法的自性，就是三界唯有心。好，我们今天先学到这儿吧。